可以录音了，知道不？
开始了吗？
开始了，
对，我就分享一下我今天听到的得着吧。在那个第三大点，当众人面前出去了的那个第二小点，那人就起来。那我是对那个今天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的2章11、12节的经文，我就是特别触动吧。就是耶稣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那就这个瘫痪呢，那个瘫子他，然后经文接着就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一致众人就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然后在讲到的当中，何昭弟兄他在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的最后一句话，他就是讲说。他说到，我们得医治的关键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句话我是特别觉得真的很扎心，就是说，当我们得医治，有的时候得医治，我觉得有时候就仿佛在知而不知的那种状态之下吧，就是我记得当年我的病很严重，就等于就差不多是瘫痪的那种情况，就躺在那里，其实我想跟这个瘫子也差不多大同小异吧。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想靠的就是对主的那个信心跟那个勇气，相信说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那就是跟神大胆的求，那就是相信说神，我就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我是属于你的，让你掌管我的生命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我今天其实今天的这一篇信息，等于又把我拉回20年前吧，就是当年的那种场景，所以特别的触动。我分享完了。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教会开始有其他弟兄姐妹开始讲道了，开始分享了。那也是教会的一个同会的一个决定吧。就是今年我们有，就凡是那一个月有第五个礼拜的，我们就安排鼓励弟兄姐妹来讲道，来分享。那何昭今天就是其中一次了，上一次第一次3月份好像是 Mike 呀，然后9月份、12月份，今年是4个礼拜，不是5个礼拜，有的时候4个，有的时候5个。那明年呢？明年我们是每一个月有1个礼拜是教会弟兄姐妹来讲道来分享。那我们教会也是一个门训为驱动力的一个教会，就鼓励弟兄姐妹个个的争做门徒，努力去分享主的话语。所以，我们是开放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严格了。其实，他写完讲章以后，方舟阿姨还得看，看完以后还得录影。那我们这边也都在看，那觉得都是 OK 了，我们也就会放出去给弟兄姐妹。那即使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但是也是会比较严格的筛选吧。那今天何昭这篇道呢，其实我听起来我蛮感动的。我觉得，何昭是一个用心去讲，用真理去讲，用真实去讲，也用真爱去讲。我觉得他有许多优点，呀，我听起来，我觉得是为了感恩。那在我们教会，他也算是第一次讲吧，已经讲得非常好了，比我的第一次讲得好多了。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挪威吧，那个时候是93年、94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所谓鼓捣出一个布道法，这个布道法呢，就是所谓的对我针对我们大陆背景的，就是理无神论，背景的，向无神论背景的人去传福音吧，然后就带领弟兄姐妹带领福音朋友信主， 然后，每一个礼拜平均吧，会有5到10个人信耶稣。那比较平均的是8到9个人信耶稣，所以一下子就我在那个城市带的人就有个70、80人，有时候多的时候也有个100来人过来聚会了。那聚会我又不会讲道，我又不会牧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会一个自己研究出来的布道法，带弟兄姐妹查经，然后就跟大家讲耶稣为什么是可信的呀。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就讲了10分钟，然后我就从台上跑下去了。跑下去以后呢，我突然间发现到了台上，原来是两眼一阵晕眩，一阵发昏发黑，然后勉强还看得到脚前的道路，然后就逃跑。这是我第一次讲到，就10分钟。啊，从那次以后，慢慢慢慢一点的进步，一点的进步，到了香港去后，讲的越来越多。这一讲就讲了31年了，到今年是31年了。那回想起来，我觉得讲道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明天是何昭弟兄带主日学，那今天他还在睡梦乡呢。啊，还在晚上，他那是深更半夜，我们也不忍心把他给搞起来，所以就牧师帮助他带主日学。那鼓励弟兄姐妹分享你们在听到当中的得着啊，有什么样的体会，有什么得着，也算是一个鼓励，算是一个支持，也不要让何昭弟兄讲完道结果。就是没人分享东西，那也缺乏一点鼓励了啊，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的分享，好不好？张扬先来吧，
好，我今天也是听何昭弟兄分享他刚信主的时候，还有比如说今年年初，他的属灵的瘫痪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受感动，因为我也回想到自己，比如说我最近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小瘫痪，也不小了，因为也经历了2、3个月吧，就是。不想读经，因为这段时间读到了《列王记》还有《历代志》，太痛苦了。但后来呢，因为我跟李倩姐约了每个礼拜一，我们一起彼此带祷，我就跟她讲了这个事儿。然后李倩姐说：“要不这样吧，说你加入我的那个读经的一个小组，说里面有轩轩，还有就我们3个人。然后呢，每天呢，我就提醒你们该读哪章哪章了。你哪怕你不愿意读，你就把它浏览一遍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总之，你要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我说，然后呢，我就说，我觉得好枯燥。我说，我可能做不到每一天都读。他说没有关系，你就过几天再补回来也行。后来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我也没有补回来，我就有时候读了，有时候也没有读，就在苟延残喘。然后，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让人心里面带着一份期待和渴慕，就是知道自己不能够一直离开神的话。或者说永远的离开他的话语，这样是肯定不行。然后再加上李倩姐相当于摊子的朋友，她愿意陪伴这个摊子，愿意带着这个摊子去寻找神，就很感谢神。然后前几天我觉得啊，我终于好像状态好一些了，终于又可以大概可以这段时间可以持续的读神的话了，就。很感谢神，借着教会的肢体，然后可以彼此的支持，然后走出这一段属灵的瘫痪。当然，我也有反思，因为信主这么多年，其实我当摊子的时候特别多，但是当摊子的朋友的时候不太多。 当然，这我想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吧，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鼓励，一个提醒。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谢谢张扬的分享。你今天提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你举了李倩的例子，然后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摊子和摊子的朋友。我是摊子，比较多，却做摊子的朋友比较少，而且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些分享的很宝贵，我觉得都值得弟兄姐妹把它记录下来。这话就写成小卡片，我是要做摊子，还是做摊子的朋友？我是继续摊下去，还是站立起来？不能总摊下去啊！这今天张扬你分享的这几句话都是很大的鼓励的。那我想，就是人这一生呢，属灵上的摊子的状态是不足为奇的，每个人都会有的。牧师也会有的，有的时候我也会灰心呐，也会难过呀，也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也会有的呀。当然就是，服侍主的时间长了嘛，所以渐渐的呢，这个时间会相对比较短呀。我通常来讲，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24小时，我就摊24小时就过了。就比较常见是这样子，那稍稍差一点的话呢，就是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我总得面对几个关卡，一个是祷告会，我不能带着一张虚假的面孔去带祷告会，这个会很难受，很虚伪，很可怕，很感受上很恶心，那也不能带着摊子的心态去写讲章，这个我也做不到，因为一写讲章的时候，你就被神的话语啊、圣灵充满，所以你就很难摊下去，你就得站立起来，你更加不可能，带着摊子的生命去讲道。以前讲道是礼拜天，现在讲道是礼拜五录影了，当然。我也不能带着摊着的生命来讲主日学，讲门训，就是当传道人、当牧师有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好处吧。就是当每到遇到这些关节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一个权柄去谈，我没有一个权柄自己去继续在灵性上的瘫软。状态中持续，讲白点就是我们无权躺平了。讲的白点就是属灵上的躺平，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是累的，也会是感到很辛苦的，感到也是很软弱的。但这个感受呢，也是神也保守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也会心里边暗暗给自己下一个决心，说好，到此为止。然后耶稣那句话很感动我，他常常就是在我心里边重复了又重复，就是那句“起来，我们走吧”，就从那个最后的晚餐那天晚上啊，起来，我们走吧，走去橄榄园，去到克西玛尼园，去到一个就是要祷告的地方，门徒就睡了。他还是鼓励门徒起来，我们走吧。这句话也成为我这30多年来的一个鼓励。每当我软弱的时候，很想去躺平，很想做摊子的时候，这句话常常成为我的鼓励，就是起来，我们走吧。我心里边就知道这个感动一来的时候。我知道是这耶稣在呼唤我呢，在叫我呢，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贪这个生命每个人都会有的，有的时候是灵性上的软弱啦，甚至是跌倒啦、犯罪啦， 然后可能讲了一句假话啦，可能做了一个假见证啦，或者无意中说了一句夸口的话啦，这些都会让你瞧不起自己，都会让你觉得哇，好恶心自己，干脆就躺平算了吧。啊，这种就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呀，但是感谢主的一直保守，也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的生命一步一步的给拉回来，呀，最后想想都是神的恩典了。好，我们看看下一位有没有想分享的，看看灵性上的摊子，我想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都有这种经历的可能性的，菲菲，你要不要讲？你好久没有分享了，好多怀念你的声音哎，菲菲，要不要？你在吗？看来是不在了，那我就找个弟兄吧。李伟，抓抓你！我极少在这个场合当中直接把你提了出来，你愿意分享一二吗？
因为弟兄刚来就被抓了，
那哦，那他可能是觉得今天没听到。算了，放你吧。那田丰吧，田丰。
牧师，
哎，
是啊，我也是今天。
哦，你
昨天晚上没设闹钟，刚刚醒过来，整个
好，
道完全的错过了。
哦，没关系，那你
我
再慢
听大家讲吧，
慢。那爱国。爱国，你听了吗？
我听到了一半，
听了一半啊，
听了
那
一半，
你要不要分享一二？
我。就是想感觉一下自己的那种感受吧，就是，最近的阶段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迷茫，就是不太确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读圣经，尝试去读一些圣经，然后感觉上有一点点那个，就内容上好像不是很连贯，讲的故事不是像读一个那个文学文章一样那样更自然的那种感觉呢？你前后的逻辑，然后一环扣一环的，就是有点不是很能坚定的读下去，然后理解上会有一些枯燥吧，用这个词，就是这个阶段就是有一点点迷茫，然后今天我进来的时候9:30多，然后听丐帮兄弟在讲到，对，觉得他也挺受主蒙恩，然后挺荣幸。分享了一些他自己的见解和他自己的故事，也挺有感动的吧。我的想法当然还是继续在听您的和大家的分享，然后自己也再去做更多的准备，然后慢慢的去成长。这是我感受到的，然后目前自己的一个小的状态。想跟您反馈一下，谢谢。
谢谢爱国，今天是何昭弟兄讲到啊，何昭，
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丐帮兄弟，不好意思。
哈哈哈，他们你可能都没见过他们，呀，
啊。
样子吧，好像也分不太清，呀， 那就是合招地球啊，你大概知
好好好，
道。
这回知道了，哎。
好，我抓个女生吧，陈娟，要不要分享一下？张扬，谢谢你啊，陪的牧师啊，陪的老人家啊，要不就
谢
是
谢
我。
牧师，
哎，陈娟，说话。
谢谢牧师，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外面了。刚才听了一部分，然后听到了就是何超弟兄，然后就是说，讲到了，就是那几个月都没有灵修，然后呢，但是坚持在参加祷告会，我一直都感觉到，我觉得我自己都很亏欠。然后也特别想参加，但是一到那个点儿，一弄的孩子可能就时间又错过了。然后小飞也经常提醒我，他说你一定要参加祷告会。我说好的好的。然后所以说呢，确实是那个何超弟兄讲到了，就是真的祷告会，一个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对我们生命的这种重要性，然后再一个是能够。在祷告会中，然后其实能够与弟兄姊妹啊，然后这种与弟兄姊妹还有那一个生命上的这种连接，然后所以说呢，我也特别的把这件事情也放在祷告里面，求神能够带领我，让我能够坚持参加，也能够坚持参加祷告会。我就分享这一点了，谢谢牧师。我觉得今天，何超弟兄讲道真的是，挺感恩。就像说他真的是，用心、用生命力，然后能够这样的带出来了这种神的话语，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感恩的。
方丈一听他讲完以后就说，可能何昭是其中一个最像你的一个人，所谓结构啊，139啊，然后蛮可爱的。我说是，我说我也有这种感觉。然后焕辉在旁边也听说，哎，牧师很像你的结构啊，139哦。我说是，我说何昭是学得很像的，为了感恩，我们继续祷，为他祷告呀。
好的，谢谢牧师，我分享完了。
好的，谢谢你。小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小齐，小齐，
对，我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这个，听到吗？
听到。
对，因为我今天在那个医院做体检，就只能约到今天了。然后昨天也在上班，就没时间。然后我的分享就是，我首先就是我刚其实听得有点断断续续的，因为我这边在那个有时候去体检嘛。然后我觉得何超弟兄，但是我听到的何超弟兄他有讲自己的一些的，就是生命的见证。然后再结合他，就是讲到的内容，我觉得就很，就是就会带给，就是自己会有一些感触吧。特别是他说那个摊子被众人抬进去的那个，然后刚刚其实张扬也分享到那个，属灵的摊子的这个情况。然后最近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无论是在我的工作上啊，或者是我的属灵生命上面，我觉得自己也是在一个摊子的状态。然后什么时候就是被感觉像是就是被神怜悯啊，或者是他去触摸，他去就是感受他的那种拖住我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就是也是正是我参加祷告会。然后参与教会的服饰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最软弱的时候，然后特别是祷告会吧，然后将自己的一些软弱分享出来，然后就是弟兄姊妹的分享啊，然后牧师的一些的提醒，我觉得就像是我一个摊子被抬进去，要去就是抬回到神的面前，跟他去连接。就是其实好几次的祷告会，我是也是在加班的状态，然后其实手上的工作也还没完成，祷告会之后我也还是要 去加班去完成，要就手上那些很紧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需要停下来，去有这样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才能找到我前面的方向，才能重新得力。不然的话，就是一直在那里耗着，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每次参加完祷告会之后，我觉得就才能，就是像是刚才方双阿姨说那个得医治的关键就是与神的关系的修复嘛。所以就是每次当这样的时候，祷告会之后，我觉得又重新会有方向。即使真的好累好累，整个状态就很累，但是也还是能够得到力量，去把手上的事情，把它就是我能够完成的就完成，然后就坦然的去面对明天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在服侍的当中，就是比方说有时候那周要提前去预备那首的敬拜的诗歌，然后其实正是这个时候也是让我去。重新让我去跟神有连接的时候，所以就是每当有服侍的时候，祷告会，然后也是参加主日，就是还有日常自己的灵修祷告。虽然最近就是被挤得很少，我也觉得很亏欠，就是都花在就很多时候可能都花在一些工作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自己觉得工作时间太久了，然后没有自己的时间，又把那段时间又。就是可能自己去花掉了什么玩手机啊这种事情上面，然后以导致压缩的跟神相处的时间，这是我知道的，然后但是我只就是介于那种想瘫，就是想一直瘫着，想要逃避或者想一直瘫着的那种状态，然后又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心中可能也有圣灵的那种责备吧，然后。就是当我去决定要去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那神也赐给我力量去往前走。也就是其实在他那种瘫子的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感觉就是那种也自我否定啊，或者这种声音就会出来。然后，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最近，但是就是有神的托住和保守吧，然后就像就是之前的一首献诗的诗歌里面有句歌词，我经常回想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靠主的宝血屡败屡战，我就是这种状态。
其实这一句歌词是很好的，屡败你还屡战，已经你还战，因为我们得胜是靠耶和华，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失败了，但是神会得胜的，所以我们哪怕我们失败，主是得胜者，所以这个很关键。谢谢你的
他那
分享。
个对，那个站是站立的站，你就是真的像那个摊子，真的是屡败屡战、屡摊屡战的那种。
这诗歌写的都非常好，
啊。
让人唱起来、听起来都觉得是好像在讲自己似的，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相似的经历的。感
然
谢。
后就是对，也感恩何昭弟兄的这次的分享吧。对，觉得这次背后都是有神的带领吧，就是他不一定说要讲得很完美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神在做工嘛，神在每个人心里说话。
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小齐
谢
讲的非
谢。
常好。你也是一个小齐，你也是一个，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就是愿意用真心、真情、真爱、真人去面对神、面对人。每个礼拜的主日那个祷告会，你分享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心脏的跳动。血液的脉动，也当然也包括你的情绪上的这个走动，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能感受到你是 在神面前那种怎么讲对他的那份爱的那个真，也是常常会打动我的，觉得是真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小七呀，就是在分享主日学代祷事，不是那个祷告会代祷事项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感觉到你带着重担，带着期待，带着对主的那份爱了过来，所以为你感恩，感谢主。那也看见你是一个口出恩言的孩子，就是讲出来的话都是恩典满满的，所以也是一个宝贵的器皿了，啊，愿神祝福你了，谢谢你
感
的分
谢
享，
主，好，谢谢牧师。
啊，感谢主。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下面我叫谁来讲啊？有谁主动报名吗？自告奋勇？有没有啊？没有就抓可以了，可以好久没出声了，可以啊，出来一下，让牧师看看你现在什么喵样样，什么样的小猫样，快点，好不好？可以，你方便吗？还是？哦，是我，哦，不太方便，那好吧，那我就抓曹杰，曹杰，你好久没说话了，今天抓一抓你啊，好不好？你是否愿意出来分享一下呢？张扬说叫我叫。亚伯，那好吧，亚伯，你被点名了。好不好，亚伯？
牧师
哎，
好，
哦，你看，看来张扬
兄弟姊妹好。
点的是对的点，
啊，
张扬说，
荣幸被点名。
张扬说我把他出卖了，哎呀，卖的这弟兄姐妹之间互相鼓励嘛，这样对吧？好，亚伯，轮到你，
就是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参加，一开始我有点儿surprise，因为我没有准备，就是我以为今天还是王牧师讲到，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聚会，前一段时间我父母去出游，也是顺便给他们做一些预备，就是。说到这个摊的话，我是十几年前就是受洗，但是，因为一些事由吧，就是其实我摊的时间要比可能比这个在座的兄弟姊妹要时间长更久，应该有4、5年的时间，基本上跟圣经、跟教会、跟教堂，这些都没有任何关系了。也很奇妙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之前分享过，就是，因为咱们疫情3年的缘故，因为爱国，因为李谦，后边在疫情末尾的时候也挺奇妙的，我觉得就，来到了咱们教会，然后听到了王牧师你的讲道，对我的信心，增添了非常非常多。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可能我又慢慢找回了自己对这个圣经教会的渴慕，对于主的真理的这个渴望，慢慢回归到了这个道路上来。然后就说到，我现在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也跟张扬有同感。其实读到《列王记》《历代志》这些，真的挺难读的，就是大段大段的那个人名的堆砌。 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这可能就是一些对真实历史的记录和记载，它是真实发生过的，它的文笔肯定不会像那些文学小说一样那么的华丽，扣人心弦，但是它其实记录的就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也是硬着头皮在读。所以我在刚才在群里，就是在咱们的聊天框里，我也说，可能我也稍后申请加入这个读经的群，去那个，我觉得是这样，我也愿意做这个摊子的这个朋友，或者说我自己在摊的时候，我觉得只有兄弟姐妹，互相的鼓励，还有教会的牧养，才能让我们不在这些成为摊子的这个路上，就是一直摊下去。像牧师您呢，就是每个周都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像要准备祷告会，要准备这个聚会，然后会强迫你会找回来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这种没有这些任务的，可能互相结成这种搭子。去读经，可能会对大家这个更是一种促进吧。否则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团契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是很难在这个祷告读经这个路上可能走下去。这可能就也是团契的一个内涵所在的。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阿伯，你分享非常好。那我也很高兴，神带领你们有一个就是读经啊、团契这样的自然的组合，我觉得是好的。那看看神怎么带吧。我觉得这个今后也是个值得我们大家去祷告、寻求神心意的一个题目吧。这个非常非常 important，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创新，一个历史上可能也不为多见，或者甚至从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一种国际上的一种网络式的这样的教会的形式。那在团契上是比较弱的。那如果说神带领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团契，那是一件美事的。那这个我们再继续祷告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每个人寻求神心意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内部的团契是如何去。那我现在看见有一个，好像教会没安排，哎，圣灵也在催逼，也在催促，现在仿佛也到达一个这么一个时点上，我们继续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那下个月8号，我们就出发去北欧了，去北欧，9号到，然后在瑞典汉姆斯特南部吧，就待到14号，然后15、16在Stockholm，然后17、18、193天在挪威奥斯陆，然后从20号到24号，我们就在米兰和 Cremona。就是，然后就结束我们今年的短宣之旅了。那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一路上也会不容易。我也盼望这一路上呢，就是队员们的属灵生命可以被充分的去训练，会被触动，会被影响。这是我心中的3个期盼，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一个福音之旅去祷告，那也会很辛苦了。我现在想一想，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住也好，吃也罢，然后行程来回的走吧，好像也会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当中有一些走路都不方便，有一些身体也未必那么好的，有一些可能年纪也大了，也未必能够像以往那样子，随处随在，在哪都可以睡，在哪都无所谓。好像这个时代也越来越，这个红利就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渐渐的，就是这种趋势吧，总有一天可能就走不动了，或者也不能够这么，睡眠是不容易的。我这上了年纪以后，我就发现，原来人能够得安息是好大的恩典的。一个人晚上能把觉给睡好，是相当大的恩典的。年轻时候没感觉，我今年底吧，我就满66了，11月底我就66了。那我到65、64这几年，我发现睡觉好不容易啊。原来我没问题，没了我到处倒头就睡，该睡的睡。现在吧，好像觉得不容易睡得着了，困他也困，但睡又睡不着，就这种其实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想躺平还躺不平呀。今天的这个讲到的经文是一个摊子。其实我就曾经是个摊子，我出完车祸以后，我就是个摊子，瘫在床上动不了呀，然后身体瘫了，心里瘫了，灵性瘫了，全人都瘫了。我记得我有几样特征给你们讲一下。第一呢，我出完车祸以后很害怕听到车的声音，一听到车的声音，我就浑身就不自觉的在颤抖，控制不住的。就是车祸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不敢开车，见到车的连离近车都不想。也怕比较尖锐的声音，小孩子尖叫我受不了的，一叫我就觉得好像是那天我出车祸那天，我唯一的最后一个记忆就是车急刹车的那个尖的那个嘶吼声，所以一到小孩子尖叫或者发出什么尖锐的声音，我都是受不了的呀，然后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个理由，就是不去上课啦，不去上班啦，不去见人啦，约好的时间不去啦。这是我出完车祸以后，我都想象不到人会走到这样的地步，非常可怕。但是感谢主，我就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就对自己说，我不可以这么继续下去了。从哪里开始呢？我就跟我的邻居说：“我说你把你的车卖给我吧。”我记得我买第一辆车是3000块钱克朗，3000克朗，一个克朗可能今天的克朗是比较便宜了，一个美金可以兑10个克朗，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美金兑5个克朗。所以，三五就，
600美金。
600美金，对呀，蛮便宜的吧？600美金在我那个年代，1988年，蛮便宜的。他就卖给我了，卖给我以后，我就开着车，深更半夜往外跑，没有人嘛，没有车嘛，我就从那里边开始重建自己。然后我怕喇叭吧，我就摁喇叭，摁我自己车的喇叭。到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摁，我摁完，我边摁我就边哭，嚎啕大哭。我说我这辈子不能就这么毁掉了，我听不得声音，我就是要听。硬是把自己耳朵给练回来，所以你想想，其实相当不容易的，一个习惯的建立，一个躺平生命的重新站立起来。我既需要自己励志，也需要有朋友来帮。然后我那个邻居，那几个邻居都很好，他知道我有这个心，他就把他车卖给我。我还记得那个车是马自达626，现在都没了这个车。那是1988年、89年的事情， 距离今天已经是30多年的事情，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就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遇到软弱、遇到跌倒、遇到灵性瘫软的时候，就不要慌，相信上帝总会带你的，总会把你从谷底里拉出来的。呀，感谢主，谢谢亚伯，你的分享给我也触动我了，让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生命的经历。呀，
感谢主，谢谢牧师。
你呢？我给你一个提醒啊，以后你要是有什么躺平啊、灵性软弱，别忘了你可以找牧师来聊聊天的，好不好？欢迎你啊！
好的，好的，好的。
不要不好意思，随时来找我就好了。呀，当然我更加想你说，因为
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所以怕打扰您休息，
我
有的
约时
时候。
间吧，跟我约时间吧，约的
好
你也
的，
合适，我也合适的时间，总有机
好
会，
的，
好不好？
好的。
呀，好，我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哪位自动主动请缨的？有没有？白雪，你想分享吗？白雪，可能你也不方便，方不方便？
哎呀，不好意思啊，感谢谢。因为我现在在外面，所以在酒店这边，所以不太方便。
好，那没关系，
不好意思。
那就。
谢谢。
以真出来了，以真分享吧。
好，我说两句吧。今天的何昭弟兄的这个讲道已经好了。
听得到。
我感触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成长过程的一个分享。然后他很有，我觉得何昭弟兄，我们常常在祷告会里面的一些交流，我看到他是非常的真实。然后他不介意说出自己的软弱。这个给我也很大的鼓励。另外的关于摊子的事情，还有房契的事情，我也觉得是平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交流的机会比较少。那我觉得读经是一个，一起读经是一个蛮好的方式。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就是一起读经，因为一个人走挺难，走不远。我想大家应该彼此在一起走的话更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摊子，每一个人也是摊子的帮助者吧。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另外的话，我曾经也经历过很低落的一个阶段，差不多有。1年半到2年左右的时间，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也有一些失望，可能是有对教会的失望，也有对牧者的失望，也有对周围弟兄姐妹的失望，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信主的人是这样子，跟外面的人我想象当中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所经历的好像。挺令我失望，然后因为环境的原因，教会也解散，然后我就到处流浪，很无助、孤独。然后去了几个教会，又觉得没有归属感。反正各种吧，各种就没劲，没劲了。不知道要该怎么办，然后又。去那种教堂、三次教会里面待了半年，也觉得没劲，然后就想，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 然后就各处找教会。后来我就想，我想这1年半左右的时间几乎是没有教会，也是很软弱的一种瘫痪的状态。那感谢神吧，就是遇到网络教会了以后，被牧师的门训的一句话给打醒了，对自己的头脑宣教。然后我想，不行啊，我得给自己先宣教一下。我自己如果不站立起来的话，我怎么出去传福音呢？然后别人讲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挑战，我都没有能力应对，就被别人就问倒了或者怼回去，我就怼傻了。所以我觉得装备很重要，所以我就感谢神。预备了这样，我们网络教会感觉上好像是我一直在找的，然后我就站起来了，就找到方向了。然后现在我觉得，如果神开路的话，我们一起读经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契吧。说完了，谢谢，感谢神。
谢谢分享。哎，方舟回来了，回到家了。
你是刚好点我，我刚好可以提醒，还有20分钟。
哦，提醒我来了，
啊？
是你来提醒我了。
不是你叫我，那我就提醒一下。
好，行。那就看看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啊？俊霖，你要不要分享啊？你好像从来没出来分享过。要不要分享一下？
暂时不用了吧，谢谢。
哦，好，暂时不用啊。好，那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啊？莲花，你有两个莲花，要不要分享一下？
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分享，那我就分享一点点。就是何兆弟兄的讲道的过程当中，他讲到了生命的圣洁这一点，然后听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有眼泪，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特别的感谢神，就是将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也感谢上帝，就是赐下教会。我最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然后我更加的理解到了，就是神在新约，就是通过使徒门徒培训，然后建立教会的意义，然后。我想这一部分我还有一些功课和路要走，然后呢，然后今天从何昭弟兄的这个分享当中呢，然后我也看到何昭弟兄他的心智，就是神有感动他，同时他回应神的方式就是他愿意，然后并且他非常的明白，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要我们追求生命的圣洁。所以就是同感应您，然后我也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个。然后其他的话，然后弟兄姊妹的分享都非常的让我受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分享到自己，就是认识神的这个最初的这个经历，然后并且提了问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神的，然后 他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发问，然后也让我很深刻，就是说，然后我也更加去想到我是怎么遇见神的，然后又是怎么坚固在这个道路上，然后立定心智跟随他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奇妙，就是神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时间的这条线。我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有问过我在学校的老师，然后我说：“老师啊，为什么其他人在演讲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非常记得明确的时间，然后自己经历的故事呢？”我说：“为什么我都不记得？” 然后，但是神有他的恩典，就是尤其是当我遇到神、认识神之后，我发现我就能够记得有一些时间、地点、人、事物，然后能够真的去数算这些恩典了。就比如在静宇和我还有姐姐，我们三个一起决定去重庆的这个圣爱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摊子，所以摊子其实有两种类型，我想，一种是知道自己是摊子，想要被医治，另外一种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摊子，那就是我们，有两种福音对象。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我也不太清楚，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是还是知道自己不是。但是我一进入教堂，那时候是觉得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你不知道神就什么时候开始动工了。然后我在那里，然后一听到敬拜，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个感受就是，后来明白是圣灵的浇灌。当听到那些赞美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哭，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停不下来。然后静宇他觉得非常奇怪，他后来还一直在问我，你为什么一到这儿你就哭？然后我现在其实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状态会哭，但是我想，就是圣灵的一个浇灌和陪伴。就是当我更加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会发现，不认识神的时候，无论是有多少的收入，然后在职位上有多少的晋升，这是从前我的光景。但是进入教堂，会发现圣灵浇灌之后，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被世俗所满足，神能够来填补所有的空虚，所以那个时候会哭，那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和明白的，但是神知道这一切，所以他浇灌下来了活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当时不明白，所以中间走了几段旷野，然后也经历了神的这个杖和竿的击打，对我们家庭的这个击打，但是这是神的一个拯救，也让我们因此而回转回来。好像我的这个生命就有点像那个小儿子，然后回来，虽然现在看起来在物质上面没有那样子的丰盛的，但是其实是有得到许多的满足，比如说怀恩的衣服，哇，我觉得好棒哦，能够。我能够接受，就是这一个是神他带领人来给淮安衣服穿，然后也会给我。我以前其实也是很喜欢去看那些比较高大上的那种，然后把自己也打扮得很好的那样子。但是我觉得神将我完全的就是改变过来，我能够不那么在意这些东西了，这也是一个何昭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内心对那个圣洁的那种渴望，对神的圣洁的那种渴慕，真希望就是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住的 地方不是很大，我们也没有什么车辆。但是亚伯拉罕他从吾尔出来的时候，吾尔那个地方是非常繁华的，但是他坚定了他的心志出来，然后他觉得神的美意是人所无法识透的，然后就很不断的追寻，然后不断的感恩。
接触，
谢谢。
好，谢谢莲花的分享，也是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的一个分享，总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在你心里边仿佛有一团火，看见你进来的成长，我也很感恩，看见你愿意在门训的功课上下功夫，读经、祷告、祈求上，与神同行，为你感恩了，好。方总，我是不是到时间了？是不是啊？
还没有，
还没有啊？
还不能下课。
还不能下课，还有几分钟啊？
还有9分钟。
9分钟不就是你吗？那你就来讲吧。
其实我自己以前就是摊子，刚刚。那个小琪说，那个诗歌的歌词，屡战，不对，
屡
屡
败
败屡战。我就回想我那时候重新学走路，真的是叫屡败屡战。我还记得那时候，复健师要拿一根带子绑住我的腰，免得我就是走2步就倒到地上，就是那样子的一种。当然，这个是身体的。但其实，当你的身体、当自己的健康已经走到这种瘫子的地步的时候，其实，在灵里面是很非常的糟糕，就是很软弱，很就是很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首先在灵里面刚强起来，就是像刚刚那个莲花讲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瘫子。所以过去的我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摊子，我指的是灵里面，还以为自己还挺不错的。然后，所以当时生病的时候，那是20年前，一旦被疾病打倒的时候，我才醒过来，才知道说啊，原来我的属灵生命这么单薄。属灵生命的单薄，就是当遇到状况的时候。就是马上就检测出来，所以就是这个是也可以说是很残酷，但是也是很真实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像刚刚莲花讲的，我心很有同感。就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困难、挑战的时候，其实神是要帮我们，是要救我们，而不是说要让我们看笑话。所以像摊子。来这样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让那4个人把他垂下去。的确，就像何昭讲的，就说如果换了是我们，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难为情，觉得很就是面子上很挂不住呢？但是当我们把那些东西都放下来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神给我们，让我们就有盼望。所以我想，这个摊子的这个故事。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每个人在生命的成长道路上面吧，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摊子的阶段。那我是2种都经过，真实的身体的摊子跟灵里的摊子，所以我很感恩。当时生病的时候，其实我是一开始是怨天尤人，然后我一直问神为什么，没有答案。然后生病以后我就再也不能跑了。已经20多年了，之前还很怨恨，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别人能跑我不能跑？那但是呢，其实后来神就让我明白，其实他首先就是把我的骄傲给破碎，把我的骄傲给破碎。那之前我是瞎了眼，就是完全自己不自觉的，就是自己是摊子，自己却不知道。但是今天能够讲出这一番话，我想。也是用血与泪 所编织来的吧，就是这20年这样子走过来，那神已经很恩典医治了我，纵使其实我每天是带着身上的疼痛在度日，像这2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天气有点热还怎么样，今天竟然还会抽筋，而且就是很难受。后来我就想说，还是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绝对是够用呀，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
还不能下课，还有5分钟，是不是啊？2个小警察，好吧，那就没有什么的话，就下课在这里吧，放松，祷告，结束在这里了。
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带领何昭弟兄今天的正道。主啊，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我们因为认识了你，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过去那瞎眼的。感谢主，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你也医治我们的心灵的这份呀软弱与不堪。谢谢主，在你有盼望。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对准主耶稣基督，而不至于，不要再定睛在我们以为我们有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有的就是主你这份救赎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活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方便就出来见个面呗，然后就拜拜了，我就回家了，我明天准备早堂的崇拜了，好不好啊？亚伯，谢谢你出来打个招呼，好久，有些都好久没见了，
张扬，你可以关那个录音。
好的。那谢谢白雪，那我们就这样吧，拜拜了啊。